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5年10月30号，公元2008年12月27号，星期六。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以下新闻提要。西藏流亡政府称，藏中会谈上西藏方面已做出最大让步。中共军警仍在拉萨戒备森严，不准游客拍照。西藏非官方组织将联合发起声援08宪章签名活动。中国人民币在武力统治西藏后正式在藏区发行。中国教师罢课浪潮蔓延到内蒙古。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首都新德里的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正在为流亡社区的学生举行民主与境内现状培训活动，自本周三24号举行以来，今天进入第四天。西藏流亡政府首席部长桑东仁波切于今天27号应邀在这次培训会上发言时表示，在与中国政府举行的藏中会谈上，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已经做出了最大的让步。桑东仁波切就有关与中国政府举行第八轮藏中会谈期间，达拉喇嘛特使团向中共提交的有关全体西藏民族实现民服习实自治的建议方面，向参与培训的学生们发言时表示：“
但我就我呢，十零月前复读过西亚的拉比亚马的，大概那些满足人数过西亚的拉比亚马。”
达赖喇嘛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提出的建议中，要求对西藏给予类似中共对香港的自治，要有基本法和民主体制，但是这一立场在历次接触当中无法有进展。因此从2004年和2005年左右起，西藏流亡政府方面在达拉喇嘛的这一建议上做出改变。在全体西藏人民实现民服习实自治的建议当中，没有提及对西藏自治问题上要有基本的自治法，没有提及在西藏建立民主体制，只要求按1982年修改的中国新宪法的内容，要求把相关规定要切实得到落实，对西藏给予名副其实的自治。桑东仁波切表示，日前在第八轮藏中会谈上，达拉喇嘛特使方面所成交的全体西藏人民实现名副其实自治的建议当中的相关内容，就是历次藏中会谈中所要谈判的话题。西藏方面已经把涉及西藏问题需要与中共谈判的所有内容写进了这一建议当中，没有漏掉任何内容。据了解，来自印度和尼泊尔各地的20多所西藏学校的113名师生参加了这次由西藏议会与政策研究中心主办的流亡藏人民主与西藏境内现状的培训会。培训活动将于下周四1号结束。您现在所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自今年3月西藏事件发生以来，中共军警加大了在拉萨为首的各藏区的监控。近期抵达到拉萨的游客表示，目前拉萨局势仍然非常紧张，军警仍然站岗，游客拍照立即会被公安制止，并会被要求删除照片。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台湾联合报消息，今年西藏发生动乱后，拉萨局势至今外弛内张，当局对西藏拉萨的社会情势保持高度警戒。最近到拉萨的游客表示，大昭寺广场附近仍有武警站岗，当地公安不准游客拍照，被发现会要求游客将内存删除。消息指出，近日一个旅游团在大昭寺二楼用广角镜头拍摄大昭寺广场时，被眼尖的公安发现，立刻冲上前去要求游客删掉相机里的内存。消息说，西藏当局最近以保护古迹为由，在拉萨三大寺庙成立武警消防大队，外界认为这等于变相在寺庙派驻部队。据本台获知的可靠消息证实，从今年3月开始，藏区各地发生反中共统治的示威活动后，中共当局加大了对各藏区的控制，在拉萨城内到处都布满全副武装的军警， 藏人的每个行动和言论都要极为小心。为了监控藏人，当局在拉萨八廓街四周和旅馆内设立监视器。按照当局下达的命令，目前拉萨大批旅馆内都已主动安装了监视器。在拉萨，凡有藏人三五成群的行走，就会被军警任意扣留并盘问。其中僧尼和朝圣藏人的行动更加受到限制。
欢迎继续收听由 Know 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拉萨拉的四个西藏非官方性组织，即将在流亡社会中联合开展声援零八宪章征集声明活动。详细情况请听格尔本加的报道。
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主席阿旺维巴向本台介绍说，西藏非官方性组织西藏妇女会、西藏全国民主党、西藏前政治犯九十三运动和自由西藏学生运动达兰萨拉地方分会，为了支持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未休的很多学者及农民，联书发表零八宪章，呼吁政府进行政治改革，尊重公民的基本人权，即将在流亡藏人社会中发起声援零八宪章的征集签名活动，要求中国政府立即释放被捕的中国异议作家刘晓波。阿旺维巴表示，零八宪章代表着十多亿中国人民对自由、人权和法治改革的渴望，因此我们应该要支持这种捍卫人权事业所做的一切活动。他说，零八宪章说明中国人民渴望自由与幸福，而西藏人民之间所展开的各种活动，其目的也是为了寻求自由与幸福。因此西藏非官方性组织联合发起声援零八宪章签名活动，来化解藏汉民族间存在的一切矛盾和分歧。阿旺维巴还表示，上述四个非官方性组织即将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抵达萨拉、印度首都新德里和英南阁西藏难民社区中逐步展开声援零八宪章征集签名活动，并将通过旅米中国名誉人士杨坚里呈交给有关部门。303名中国知识分子、律师和农民代表联署发表的零八宪章向中国政府提出了19项建议或主张，分别是修改宪法、分权制衡、立法民主、司法独立、公器共用、人权保障、公职选举、城乡平等、结社、集会、言论和宗教信仰自由、公民教育、社会保障、环境保护、联邦公和与专行正义等。零八宪章还指出，中国作为世界大国，作为联合国安理会五个常任理事国之一和人权理事会的成员，理应为人类和平事业与人权进步做出自身的贡献。但令人遗憾的是，在当今世界的所有大国里，唯独中国还处在维权主义政治生态中，并由此造成连绵不断的人权灾难和社会危机，束缚了中华民族的自身发展，制约了人类文明的进步。这种局面必须改变，政治民主化变革不能再拖延下去。因此特别发表了零八宪章，希望所有具有同样危机感、责任感和使命感的中国公民，不分朝野、不论身份，积极参与到公民运动中来，共同推动中国社会的伟大变革，以期早日建成一个自由、民主、宪政的国家。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今天的新闻。中国政府一直宣称西藏自古是中国的一部分，但是中国人民币却在武力统治西藏，迫使西藏政教领袖达拉喇嘛和上万名藏人在1959年流亡印度后才正式在西藏发行。根据中共官方媒体新华网引述河北石家庄日报日前刊登的首套人民币的十大珍品为题的文章，文章提及中共于1948年12月1号在河北省石家庄市成立中国人民银行，发行首套人民币。文章说，中共所发行的人民币当时在西藏和台湾为零流通，直到达赖喇嘛领导的西藏政府和民众流亡印度后，于1959年7月15号中共才在西藏正式发行人民币。曾在1959年前担任过西藏政府公务员的阿旺顿珠今天接受本台采访时介绍说，
这个大洋生学的我这河南陆九七日的这没有可能达到那么多
西藏被占领前，不收中共人民币， 连中国旧货币大银元也未能在西藏流通。当时中共向西藏地区发放大量的大银元，但没有得到西藏政府的认可，在西藏使用的货币仍然是藏币。直到达赖喇嘛和大批藏人流亡，中共完全统治西藏为止。他还表示，中共入侵西藏到1959年藏人被迫流亡前，西藏政府是以独立的形式在运转，包括西藏政府的邮政、货币等。欢迎继续收听由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部播出的新闻节目。由于不满工资远远低于公务员，中国教师罢课浪潮蔓延到内蒙古。近期内蒙古赤峰市教师发出罢课倡议书，要求政府增加工资。详细情况请听德吉的报道。
据大纪元消息，最近四川、重庆、辽宁、内蒙、山西、湖南、湖北、广东等多个省市教师发生大规模集体罢课事件后，罢课潮已有向全国蔓延的趋势。仅在2008年，中国国内就发生了70多起教师罢课活动。上周四19号，内蒙古赤峰市教师罢课倡议书指出，一直以来我们教师的总体收入严重低于公务员总体收入，特别是公务员实行所谓的阳光工资及绩效工资后，公务员绩效工资达到了年均35000元，而教师年均发放仅15000元，我们之间的工资差距更加扩大，同级别公务员工资收入甚至达到了教师的3倍。消息指出，本月16号内蒙古自治区赤峰市敖汉旗各大高中停课，17号敖汉旗各大幼稚园也相继停课，在街上很多家长都带着孩子上班。此外，内蒙古新会中学因为待遇发生了大规模教师集体罢课事件，据透露该校教师们按时到校但就是不上课，已经持续了近10天，但是政府至今没有给个说法。消息说，中国教师罢课潮风起云涌，中共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各地政府官员对教师采取高压安抚政策。从今年10月开始，四川、重庆近万名中小学教师多次举行罢课活动，但很多网站关于教师罢课的消息都被蒙蔽或者封锁。据报道，四川重庆市教委副主任赵伟良在本月19号新闻发布会上表示，中国相关部委已经多次到有关省市调研，正在紧锣密鼓地制定政策，并相信会尽快出台，等到国家政策出台以后，教师的待遇问题就会得到进一步的妥善解决。
请继续收听挪威西藏之声华语部节目。
在今天的西藏事件真相特别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德吉向大家播送的境内藏人阿胜撰写的《安多阿坝县316事件起因》。
在安多阿坝县生活的藏人与汉人一直以来相处颇为融洽，并不像是在卫藏地区的汉藏两族有着差别比较大的待遇。当然，阿坝县也有众多的回人和美丽的清真寺院。该县长期以来最主要的社会矛盾并非是民族之间的，而是各族的普通老百姓和政府官员与警察之间的矛盾，这也是中国小县城普遍存在的问题。说起阿坝县的316事件的起因，简单来说是挂起事件，这是阿坝县整个事件的导火线。3月11号当天，县委县政府的官员到县里各个寺院下达了一项指示，要求每个寺院要在大经堂上悬挂中国国旗，并且把旗子都发放给了各个寺院。该县某寺管委会的负责人当场就回绝了这一要求，说要么让他立即辞职，要么县里的官员把旗子收回，反正他是坚决不会挂旗子的。
以上听到的是境内藏人阿胜撰写的《安多阿坝县316事件起因》。听众朋友，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这次节目是由格桑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德。